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作为一个读书类的播客，每到这个四二三读书日的时候，我其实都有点如临大敌。这好像是一个必须要去做一个策划的时机。一年365天，只有这一天是读书日，可以正儿八经的聊聊读书，但是我却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聊什么。去年呢，我是回答了100个关于读书的各种问题，那些问题基本上都不只收到过一次，都很多是相似的，因为很多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没有时间读书啊，或者是读不懂啊，或者是读了就忘啊等等。那些问题呢，有100个我全部都在去年的那些节目当中回答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节目链接放到 show notes 当中，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再往回倒的话，2022年的读书日，我是假装一个 AI 自己采访了自己，问了自己一些有关读书的问题吧。那今年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我很早之前其实是在 Kindle 上读的那种免费版的，读过一次。那最近呢又把这个纸书买回来读了一下，来和大家分享，就叫做《怎样读书》。它其实是一个文章合集。这本书的最初版本是1935年6月出版的，然后1936年再版过，后来就没有再出版了。我手上的这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它总共也才不过170页。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收录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化名人、作家，他们关于如何读书、怎样读书的一些文章。这些人包括胡适、蔡元培、王云武、林语堂、丰子恺、朱光潜、马寅初等等。很多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人学者，当然他们谈读书方法肯定是值得一听的。与其说大家去听我的那个100问，倒不如来看看这本小书，看看将近100年前这些学者、这些文化名人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那其实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好像读书这个问题啊，100年来大家遇到问题也差不多，怎么读书啊，然后为什么要读书啊，读书的一些方法呀，好像讲来讲去也都是这些，但是这些东西老生常谈，为什么可以谈呢？就是因为有需求、有需要。那这本书的产生，或者说读书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前因，还蛮值得来聊一聊的。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前因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再进入这本书，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我认为比较有启发的一些作者、一些文化人士他们关于读书的一些方法的讨论。那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就是1925年的这一个《金报》副刊上刊出的关于青年爱读书、青年必读书的讨论。这本来就是一个报刊的征集嘛，但是因为鲁迅的一个发言，他的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书不必读，只要读外国书就可以了，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反响，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成为了一桩公案，也使得读书和怎么读书这个话题在20年代、30年代成为一个还蛮热门的公共话题，所以后面才有很多关于各种谈读书的这种书出来。有一些是这个政府推动的，要扫除文盲，然后鼓励读书的风气。其实我们现在也常常讲读书风气，经常还有什么领读人一说，有时候我参加活动，然后给我的 title 上面就放着一个领读人，我往往不知道什么叫领读人，让我非常尴尬，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好像就成了领读人，领着大家一起读书，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难为情的这个称号。我也非常不喜欢号召大家一起来读书，因为读书毕竟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事情，还是自己读就好了。那我读了之后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出去，你听到了或者你看到了，你再去找来读，这是一个比较微弱的联系，而不是那种站在台上然后号召型的那样的一种推广，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有效吧。因为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号召型的，不管是什么运动。好了，跑偏了，说回到这个金报副刊上的这个青年必读书的这个讨论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孙福元是谁呢？他以前是晨报副刊的这个编辑，后来呢就到了金报副刊来主政。我之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周作人的雨天的书那本小书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非常喜欢那本书。周作人的那本书可以说是打开了我对于中国散文的一个门径吧，也是我常常放到床头来读的一本书。但是我当时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孙福元是谁，里面有几篇文章就是周作人给孙福元写的信，抬头就是写的孙福元或福元兄，那我很莫名其妙不知道。但他其实在20年代应该是京城的报纸或者是报业圈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编辑。他到了京报之后呢，他就策划了一个社会征求，首先是征求一个青年爱读书10本，然后还有青年必读书10部。 那青年爱读书呢，就是希望这个全国的青年啊来投票选出十本大家都喜欢的这个书来。那青年必读书呢，就是去请一些学者呀，这个作家呀，来请他们来谈一谈啊，什么书是给青年必读的。这就是媒体嘛，我们现在也经常会这样搞一些活动啊，征集活动，大家都来投票啊，看一看啊，哪些书是大家都喜欢的呀，或者是哪些书是必读吧。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任何一个榜单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所有人都应该恪守的榜单，但是好像媒体就是这样热闹的。所以呢，确实征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投票，投出了十大青年热爱图书，之后我们会分享。那关于这个必读书呢，他也请到了很多的作家和学者，比如说胡适啊、梁启超啊、周作人啊、徐志摩呀、马幼鱼啊、江少元、鲁迅、林语堂、俞平伯、许寿裳，还有太虚和尚，甚至是汪精卫，很多很多的名流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轰动的盛举。其中最引起争议的就是鲁迅的那一份，他没有给一个书单，而是说我以为要少或者进步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个答卷刊发之后呢，就使得这个争论更加的激烈了。围绕着青年必读书的这个争论，这个讨论，可能到今天依然也经常会拿出来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学者当时列出的一些必读书，比如说胡适选的必读书呢，基本上都是和思想哲学有关的，老子、墨子、论语、论衡、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的申辩篇、裴多篇，还有新约全书，还有穆勒的论自由，然后还有契约论、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大概是这十本。那梁启超他也选了十本书，有三项标准，一个是修养资助，二是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是文学性味。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他已经先说明了没有外国书。十本书分别是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通志二十略、王阳明的传习录，还有唐宋诗纯、词宗。这些书是当时开给当年的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会发现可能真正看过其中一两本的都很少吧。至少其实我对于中国古书看的真的不太多，这是需要反省的。那周作人他也选了十本书，分别是诗经、史记、西游记，还有汉译的旧约，以及社会通权，还有这个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爱的成年，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有些翻译是之前的一个翻译。那看来周作人他的这个古今中外都选择了一些，而且还兼顾了一些文学书啊，像西游记啊，还包括选择了还真的是挺针对青年人的，比如说格列佛游记啊这种。所以这个书单我觉得到现在还挺适用的。那徐志摩他也选了十本啊，庄子、史记、罪与罚、无名的求德、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忏悔录，然后还有两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人读了。那这个书单也是比较综合的。鲁迅呢就没有选书目出来，他说从来没有流行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浸下去，不能否认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进步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是要活人，不能作文又算不了什么大事情了。这是当时这个鲁迅的一个回应，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除了鲁迅，俞平伯他也是没有给出具体书单的。他说青年既非只有一个，亦非何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现任何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再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是俞平伯的一个回应。那当然，如果要选出中国青年必读书的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评选来选的话，可能这个书单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分享一下。那除了这个学者呀或名流来给大家推荐必读书之外呢，当时还是征集了很多青年来选出自己最爱的十本书投票嘛，所以就很容易就选出来了。那这个投票结果就是《红楼梦》《水浒传》《西厢》《呐喊》《史记》《三国志》《儒林外史》《 诗经左传胡适文存。哦，看来当年这个鲁迅和胡适就挤进了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了，成为了当时的年轻人爱读的十部书当中的两部。这个其实确实挺好玩的，不知道现在来做一个投票的话，大家会投出哪十部呢？如果你是青年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来投出你最爱的十本书。看起来我们这里的青年爱读书都爱读什么，我还真的很想知道。我记得大概在18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00后都在读什么的一个调查，然后就是在公号当中征集，因为那个时候00后才十几岁嘛，我就很想知道像14、15岁、15、16岁的这个少年他们在读什么。因为像我当年是在读什么郭敬明啊、韩寒啊这些青春文学，然后读一些王小波啊，然后开始读一些严肃文学等等，我想知道当时他们在读什么，所以我也做了一个征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提到了一些书单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有《十宗罪》，这好像是很流行的一个，当时在小孩少年当中流行的，其他的一些书目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征集书目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大家的一种选择吧。比如说有些图书馆借阅人数最多的那些书目我也挺爱看的。好的，关于这个青年必读书这个讨论这个公案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这本正式的小书《怎样读书》，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读书的。那这本书因为收录了很多人的文章，其实有一些呢就频频不值一顾吧，比如说里面还有关于怎样学日语的或是学英语的，有一些文章很明显呢其实就是一个专栏应付差事的，并不值得正经来看，但还是有一些是值得分享的。比如说胡适的这一篇怎样读书，我觉得作为书名是因为他确实写的挺好的，而且到现在也值得分享，很有用。胡适说，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所感到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要读什么书，第二是读书的功用，第三是读书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呢？确实。那读书的功用，他说之前已经在《京报》的这个选择青年必读书的时候呢推荐了一些，他也说这对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因为都是按照个人主观来选的，还不如青年自己爱读的书就行。那读书的功用呢，从前是做官，现在不是，现在是为了求知识，为做人。那读书的方法，他认为有两个条件，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大家能做到的话就很厉害了，一个是精，一个是博。他说从前读书有读书三道的说法，他觉得三道不够，要四道，就是眼道、口道、心道、手道。眼道就是能认识每个字，口道呢就是能够背出来，这是读中国古书就是要背。那心道就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个字的意思，还有手道，手道就是要做笔记，要去标点分段，这也是对古书来说的，然后要查参考书，要做札记，手道可以帮助心道。我们平常所吸取进来的思想，不论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都要把它做成札记，这样的话才能够经过整理和综合，永久的留在脑中，把这个思想变成自己的，用现在话说就是内化一下。这是关于如何去达到读书的精。那还有博，博就是多读咯。那为什么要博呢？博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参考，二个是为了做人。因为读一本书，因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其书，比如说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看看北大的歌谣周刊如果去研究社会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再去看诗经，可能就比以前懂得更多了。倘若再研究一点文字学、教刊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再去看墨子，好像就更明白了。这就是他说的，就是读得更多更博杂就可以融会贯通，可以互为参考。他最后呢还总结了一个像顺口溜一样的句子，他说读书呢需要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那胡适的文章除了这篇怎样读书之外呢，还收录了一篇为什么读书，这是他的一场演讲啊，演讲的题目。但是我觉得这一篇呢其实启发更大，对我来说启发更大，因为他回答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读书。关于为什么读书，其实我有很多自己的分享，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这里就我自己就不多说，来看看胡适是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要读书呢，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呢，是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些人类的遗产。第二呢，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呢，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啊，这三点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其实对我启发更大，或让我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是第二点。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说的是读书呢，就是要我们接受人类文化的遗产嘛。毕竟人和动物不同呢，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有文字，可以把知识传给后代。这是我们读书的一个基本的功用，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接受教育，从小各种学科，语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等等，一年、两年、三年的一级级的往上升，其实都是在系统性的去接受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文明的一些精华。所以为什么要读书，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毕竟是人，你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你要了解你是怎么来的，然后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你要了解自己，所以你要去读书，去吸收前人的智慧。但是在科幻电影、科幻的小说当中有很多的设想，以后的话，那这些东西能不能变成一个 U 盘一样的东西，一插上去，然后整个人就忽然就顿悟了，一下子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的历史的智慧全部都获得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那第二点呢，他说为什么读书，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讨论一下，也是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一点。他说读书就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诶，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回答。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这是他的原句啊。前面第一点呢，他其实说的是读书可以扩充知识，然后知识扩充了，读书的能力就越大了，这就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如果你不去读的话，有很多难的书你是读不了的，那些最精华的或更好的更有营养的那些书你就无法接触了，这就很可惜。多读书更可以读书，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你只有去读，然后你旁敲侧击，最后终于能够叩门，叩了这个你想要读的那个经典，或者是叩了这个你真正要了解的那个领域。他说我们现在读书呢，毛病最怕就在怕读难书，越难的书我们就越要征服他们，把他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本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越多读书啊！这是我非常赞同，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让我非常有启发的一句话，因为他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当中也是，很多时候读书就是为了读更多的书，而且一本书会牵连另外一本书，渐渐的形成一个森林啊，这个感觉还蛮好的。像我们在支付宝种树，其实你在读书也是在种树，一棵一棵，然后在他们的地底，他们的那个，我们看那个纪录片，自然纪录片，树底不是有菌丝嘛，全部联系在一起。我们自己阅读的过程也是在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森林。那他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读书可以帮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可能是供给思想的材料，就是很多时候有人会说一个人脑子空空，就是没有什么思想，确实因为他没有材料，一个空水塘没有水，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积蓄，没有办法激发自己的思考，因为思考你不可能凭空去想的，总要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它是一个互相的碰撞的过程，你要有材料引入，然后刺激你的思想，你在想，当然你不能完全就成了两脚书橱，但同时你不读的话你也很难接收一些刺激，所以这是互相增长的。那至于读什么书呢，他又打住又没说了，但他说他可以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经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他说金石子集嘛，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金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字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有无穷的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能够多查阅字典，假使下一年苦功，那么就可以不断的做下去，开辟一个新的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忠告。那胡适到最后呢也说，就是中国古籍是经不起读的，可能真正值得读的也不多，这个意思呢鲁迅说的更极端，就是说不必读，完全不必读。那其实金克木先生有本书叫做书读完了，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讲，也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的书呢它其实属于那种基础的值得读的书也不多，它是可以读完的，因为知识系统并不是很复杂，但我想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还是很难的。像我其实中国古代的典籍读得很少，有意识的去看了一些，但是还是很少。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代的典籍阅读的情况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下面呢还有一篇也是怎样读书，是王云武先生写的。他说为什么要读书呢？有三个原因啊，大家来读书。第一个是被强迫的啊，被父兄强迫呀，或者说不知道读书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说读书好就读呗。第二呢是有目的的读，比如说知道将来想做什么就去读什么啊，这其实说的读书有点像上学。那第三呢就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读书从兴趣着手，这样呢书一定能够读得好。那他关于大家总是说读书很难的困难的两个点，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两个点，一个是时间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时间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学生也很忙嘛，读书没有时间，那工作了之后呢就更忙了，就更加没有时间了，怎么能挤出时间来读书呢？其实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人都讨论过，我记得之前唐诺的文章当中也讲过这个问题，他不仅在文章当中讲过，好像在采访当中也多次提到过吧，就是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读书，只不过是因为你在你的内心排序当中把读书没有放在优先级上，可能你会把见朋友或者说玩游戏或者是看剧或者是吃一顿好的大餐或者是其他的兴趣爱好等等，这些项目在你的心中可能都排在更前面，所以读书就只能往后靠往后靠往后靠，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最终没有时间的问题并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心愿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愿，如果你意愿强烈的话总是会有的。那第二个困难就是经济的问题。王云武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民国，我不知道当时的青年是不是很困难，但是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图书馆可以去图书馆借。我们现在书价其实也挺贵的，但是好像网上经常打折，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还是很便宜的，因为差不多两杯奶茶或者是一杯咖啡也就可以买一本书了，就看你舍不舍得了。另外呢，除了你去买这个纸质书，还有很多别的渠道，比如说有电子书，正版的电子书就有很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图书馆。我记得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大概是12年的时候，我的一个阅读的主要的书的来源就是图书馆。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确实住在图书馆的附近，走路大概就5分钟就可以到了。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穷，真的穷。当时住在一个800块的一个小单间当中，每个月其实都是负的，还要靠信用卡来还上个月的债，所以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当然就算了。但是图书馆真的很好，当时住在福田图书馆附近，那里还有绿色的沙发，我经常坐在那里就看书看书看书。很多个下班的晚上，因为图书馆一直开到9点钟，还有包括周末我都会去图书馆这样子坐着。所以经济问题到今天来说真的已经不太成为一个问题了。那关于读书的方法，他提到了做文章的方法就是多做和多看，然后读书上呢他又多加了一个多想。我记得是叔本华还是谁说的，就是很多人读书呢其实就是把自己读成两脚书橱，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脑袋当中驰骋，然后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一种蛮普遍的状况，我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的想法，还是说我只不过是在照抄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受了很多人的影响，然后只不过把他们的想法讲述出来，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王云武先生说的还是很对的，你要多想，要有自己的思想。如何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要多疑，对于阅读到的东西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你要有这种批判性的精神啊，用现代一点的话就是批判性思维。我之前不是总结过一个读书的八字箴言嘛，就是我自己的八字箴言，保持开放，相信感受。对，你首先得相信你自己的感受，然后保持开放，这样你就可以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信息和说法观念进入你自己，你可以自己甄别，同时不要忘记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把自己完全忘记，自己的感受都没有了，那可能就真的成为各种知识的一个战场，你自己是空的。好的，刚刚已经分享了胡适和王云武的一些关于读书的方法，下面呢是这个林语堂。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叫读书的艺术，他的这个说法呢，他说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什么叫做真正的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道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方法。你们读书时需开放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有烟更佳，那这个在现在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提倡的值得提倡的点了。他说现在课堂上读书连烟都不许你抽，还能算是读书的正轨吗？这个仅代表林语堂个人看法，与本节目无关啊。 那他的看法其实是很多文学家很多作家的一个一贯的看法，就是读书就以兴趣为导向。之前我不是分享过一本书叫如何再次拿起书吗，那个作者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随性而读，那林语堂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随性而读。因为只有你真正的有这个兴趣，然后你又不是学者，你又不是需要去做一个什么研究，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兴趣不断的去阅读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才有了读书的兴味嘛。然后他就自己反问自己啊，这样读固然简单，但是读不懂怎么办呢？他又自己回答，须知世上绝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个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去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儿辈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需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看下去的。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到专有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那我这里要举手，就是他说的真的是很对的，很符合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的阅读兴趣其实就是在高中时期背着老师偷偷在课堂上翻小说看小说，然后慢慢的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的。因为确实就是自己感兴趣就可以一直一直读下去。那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啊，读书真的挺好的，大家都说好，我也觉得很不错啊，获得知识啊，或者是陶冶情操什么的，但是就是读不下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你没有找到这个乐趣。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乐趣，就一定可以找到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林语堂虽然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我还是很赞同的。他说成效嘛，我的方法可以保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更管用。因为现在的学堂都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把你们关在学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知识注射到你们的脑壳里。这样的话当然是大打折扣的，但是依我的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爱看书要看书的，由被动变成主动，给你们充分的自由去看书，这个成效如何呢？这个成效肯定是更好的。其实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没有人在管着我们要读什么，这个时候你去读书就完全是自主的，完全是靠自己的兴趣了。所以很多时候读书反而是真正的从你毕业之后才开始的。下面还有一篇是叫做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作者是姜问鱼，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作者是谁。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一板一眼，但是他关于怎样读书的这一小节呢，有一些非常简明但是还蛮有用的提点。比如说他给这个读书方法咱们读书有了一些具体的步骤。第一，读书的步骤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注重书的选择。第二，读书的时候要决定怎样读法，是精读还是略读。然后读完之后呢，要做这样的几种重要的工作。一，做表解，分析书中的内容，阅之一目了然。二，做摘要，摘要书中的要点。三，做评论。哎，忽然发现我自己读书好像就真的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读的。第二步呢，他还提到了读书有三戒。一，借盲读不加选择；二，借浪读虽经选择而不确定目标，忽做忽错；第三，借死读不反省不详查不求与事实相考证。这个读书的步骤还有读书的三戒，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值得记下来，常常自查一下的，讲得非常有道理，然后也和我的经验很吻合，我也很赞同。他说除了这些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与读书相关的记日记，写日记。那他的这个日记可能也包括笔记吧，因为读过的书有要紧的地方记下来，只言片语也可以受用终身。说到记日记，我又是有很多的话要说，因为我是一个记了很多年的日记，但是很多年份，比如说2022年、2023年，可能总共就记了十来天这样子，但是我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文件夹，然后日记呢就越写越少越写越少。这个电子档的日记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到现在有十几年了，但是很多年份里面可能只有几篇，虽然不全，但是你把这个文档一打开，你会发现啊 ,2010 一直到2020、2023好像每一年都有记日记，这个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但是我也是时常记，然后时常就是忘记，还是要多记为好。当然我的这个日记呢就不是读书笔记了，就真正的是日记。我还是蛮想说像周作人像鲁迅那样记日记的，每天记一下自己做了什么看了什么。我觉得日后回看的话，你会对你的每天度过的时间有更清楚的了解，要不然的话很容易一下全部都忘掉了。 下面还值得分享的这个叫做潘仰饶他的一篇读书方法，里面呢他说读书方法四个要紧，第一是深入，第二是怀疑，这个怀疑我刚刚讲过了，第三是虚心，这一点我倒觉得很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书就不太虚心了，以前我们读书还蛮虚心的，因为书嘛总是比我们要厉害，这些作者肯定比我们要强，我们虚心受教，但是现在人看书，就是我之前和 Steve 在聊的那一期播客里面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人很多人看书是以消费者的心态来阅读这种文化产品，所以他会以消费者心态来看一本书，凡是不合我意者打个差评或怎么样，或者丢掉都可以，就这种虚心就慢慢的变成了傲慢，以傲慢之心去面对一本书，这个时候其实得到的也就慢慢的变少了。那第四点呢，他还提到耐烦，耐烦也很重要，很多时候可能你不耐烦，那有时候你是需要一点点的沉浸下来的，特别是有一些学术著作呀，或是一些比较深一点的难读一些的小说，你也是需要慢慢的进入的。那除了这四个要紧之外呢，他还提到了四忌，忌讳，忌粗疏，读书做事都不应该马马虎虎，忌空泛，忌盲从，忌武断。下面还值得分享的这一篇呢叫谈读书，作者是朱光潜。那朱光潜的这一篇呢也是给中学生来分享的，是一个讲课还是一个文章。他说书是读不尽的，就是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我相信这一点也是会让很多人很有启发，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很有启发，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开卷有益，凡是书都是好的啊，不管是什么书我看了就要看完，反正总是好事嘛。但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就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需慎加选择。如果你不会选择呢，就去求教于批评家和专门的学者。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都抱长宗旨不去读现代出版的书，认为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多读。我不敢劝你全部读新书，但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他说你走进一个图书馆，真正的值得读的书其实只有这中间的 10% 或是 1%， 非常非常少，只有那些能够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的书才是真正值得读的，其他的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或者是报纸上的书评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万卷的谈希腊哲学的书，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朱光潜的说法呢确实很重要，我们都应该多多精读一些，就像胡适之前说的。但是就我自己来说还是做不到，因为首先第一点呢这个工作原因，我就是要读很多的新书。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这个人对很多东西都想要看看瞧瞧，很难耐着心思往一个地方钻研，所以读的书也是很杂。所以我对自己的一个调整就是我还是会看很多的新书，但是泛读很多，然后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再精读。那其次呢，我每年特别是去年开始不是做了这个读书营吗，读书营重启了之后呢，在这里读的书呢都是一些经典的书籍，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条经典路线，还有一条新书啊或是一些泛读的路线，以自己的兴趣出发的。虽然我读书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但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读书方针吧。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还分享了他自己喜欢的一些书啊，比如说有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啊，还有这些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还有雪莱、勃朗士、莎士比亚、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等等等，那我就不一例举了。我觉得他关于读书方法还有两点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实践或是去记得。这两点是什么呢？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必须读两遍，第一遍快读，主要是在看全篇的大致与特色，第二遍需慢读，去批评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必须需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的方法不用说，个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比较大就用哪种方法，不可一概而论，但是这两个方法一定要去用。我觉得这两个方法大家一定要记起来，因为确实真的很有用。那最后呢，我还想分享一篇叫做读书并非为黄金，我的不读书的经验，作者是孙福熙。 我也不太了解孙福熙是谁，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文章的观点和我自己还蛮相契合的，我也很欣赏。他说，我以为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苦役太尊贵了，于是与世界事物脱离了关系，读书与散步踢球看电影游山玩水并不冲突，而且是互有补益。我觉得一个法国人走进图书馆去，简直和走进戏院电影院是一样的性质。星期日或假日不必工作的时候，法国人就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做有益身心的事。这点我觉得确实我心有戚戚焉。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大概201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出了第一本书，就要上台，第一次上台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做了一个 PPT， 里面就提到了我自己的一个读书的感受吧。到现在我觉得这两句话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现在还是这么想的，就是不要太把读书当回事儿，也不要不把读书当回事儿。那这个不要太把读书当回事，就是和这个作者孙福熙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他把读书看得太高，或者是太苦太尊贵了，所以不敢去读，或是离他很远。知道你很好，那么我们敬而远之，好吧，我就不去沾和你，不去接近，慢慢的就读书和生活就完全不相干了。但我觉得书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和其他的不管是精神生活呀，还是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可能都有相通之处，都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那当然也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这本小书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呢，它里面还有很多人的文章啊，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每一篇都值得谈，我就找到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点，来借着这本书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一些读书经验啊，还有读书的看法。那当然，谈读书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去读书本身。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着性子听完这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能够随性而读，能够读得开心。有没有收获到另外说，读得开心很重要。好，这里是不止读书，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读书开始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喜欢不止读书，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订阅，或者在苹果播客给不止读书打五星好评。小宇宙现在还有打赏的功能，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请小何喝一杯咖啡。谢谢你的收听，